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人生不再是不过如此》，作者伊莱恩。我曾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的人生目标是享受生活，环游世界，尝试各类兴趣爱好，因为人就这么一辈子。可是很奇怪，我虽然经历了这所有的一切，我对人生竟总结出了四个字，不过如此。心里面感到仿佛有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洞。有一年我回中国过春节，回国前得知朋友圈里也有人要回国，因我婚恋上出现了一些事需要问这个朋友，便主动约他和他见个面。见面的时候，他却把我带到了一个福音聚会里，遇见一群信主的博士。这个福音聚会里的人都有博士学位，都是大学教授。我记得自我介绍时，我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只有我是本科学历，而且阅历比他们少，年纪比他们小。吃饭之前，所有的人低头开始祷告，还奉耶稣的名，我当时惊讶的下巴都几乎要掉下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级知识分子口里听到耶稣，以前家里那些信耶稣的都是农村没文化的老头老太太。我的大脑迅速飞转，我逼自己冷静思考了一下，心里想，这帮人要么疯了，要么是有什么东西是我真不知道的。显然这些人都没有疯，而且比我聪明有知识。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是我漏掉了什么东西。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谦卑下来，想要了解他们说的这位耶稣，这个上帝，这个信仰。我开始四处问周围的教授，你们是怎么信耶稣的？一位胖胖的教授对我说，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留学时，听一位牧师讲道，然后信耶稣的。我对教授说，我也很想有个信仰，但是我很害怕，我那么拼命的学习，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考上了大学，难道学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是错的吗？这位教授听完之后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就像活在一个黑屋子里，这个黑屋子里没有光，黑屋子里的其他人都告诉你这个世界是没有光的，而我现在告诉你，这世界有光。这个黑屋子里有一扇窗户，只要你用手一推，你就知道什么是光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比喻让我非常触动。有了触动以后，我心里开始琢磨，信仰难道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复杂吗？如果就像推窗户那么简单就可以得到的话，好，我想试一试。那位基督徒姊妹看我跟教授讨论了很久，想说服我当时信主耶稣。我说不行，我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答。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不能信的原因是什么？我说我相信进化论，地球上的生物人类都是一步一步进化而来的，这一点与上帝创造论直接矛盾，我想不通。他沉思了一下，把我拉去一个基督教书店，在角落里他神奇地找到了那本手掌大小的冯秉成牧师的《游子吟》一书，他郑重地交到我的手上说，你买这本书。进化论经不起推敲。在回中国的飞机上，我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上帝开了我的眼，我当时觉得每一个字 都是写给我的。我是学理科的，知道太阳系各大行星运行的轨道都是可以用公式或者是定律计算出来。所谓定律，就是永恒不变的规律。规律不是杂乱无章，偶然才叫杂乱无章。就比如说，我拿一个玻璃瓶摔碎在地上，来模拟偶然的宇宙大爆炸。显然，洒满一地的砸碎的玻璃是杂乱无章的，无律可循的。倘若宇宙大爆炸也是偶然的爆炸，必定像这一滩砸乱了的碎玻璃一样无律可循。但是宇宙的运行是极有规律的，因此不可能是偶然的爆炸，要是爆炸出来的话，一定也是有序的爆炸。又假如我把这些碎玻璃按规律摆放成一朵花的话，我是这碎玻璃成型背后的驱动者、设计者。那么如此有规律精密运行的宇宙又是谁摆放的呢？看到这里，我立刻意识到这个世界有造物主。幽默的上帝就是这样，使我退了一小步，退到我学了十几年的知识的背后，打开了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到我所学的这些知识定律不能无中生有，只有来自一个智慧的创造者。瞬间，我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成一个有神论者。宇宙和地球都是有年龄的，在有限的年龄内，不仅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基因突变完成不了，就是同物种之间的各种器官的进化，也不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完成的。用数学的概率论来算是达不到的。以前学习进化论时，我清楚地记得进化论的前提是在无限的时间内，生物的进化靠着基因突变而达成。而科学早就证明了宇宙和地球是有年龄的，所以这个大前提不成立，进化论也就不能成立。还有进化的中间物种化石大量缺失。学生物的时候，老师说目前我们只发现始祖鸟、类人猿化石为中间物种的代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一定可以发掘到更多的中间物种化石。可是科学发展至今，加上中国澄江化石群挖掘出大量的生物化石，都是各从其类，并没有增加中间物种化石的证据。反而当我进一步查考资料时，发现始祖鸟、类人猿的化石以及海克尔重眼绿胚胎图有大量造假的事实。我曾感慨宇宙的浩瀚精确，崇拜大自然的美轮美奂，惊叹人体的复杂精密，能够创造出这样美妙精确没有误差世界的造物主该有多大的智慧和能力呀！那是我无法想象的。那一刻，我完完全全降服在上帝的大能面前。正如保罗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愿认罪悔改。在继续读游子吟的时候，我再次想到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在书中我找到了答案，耶稣是来解决死亡的问题的。人会死是因为人人都有罪。提到罪，人通常心里觉得会不舒服，说基督徒老是讲罪，没有自信。原来圣经中的这个罪不是触犯法律的犯罪，而是与生俱来的罪性。主耶稣的门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提到，罪是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参见罗马书1章29到31节。 说句实在话，以上的罪我全都有，我几乎是立即认罪。我不但认罪，而且深知自己的罪无法由自己根除。比如说嫉妒，我可以今天控制一下，不去跟周围的人比较。明天遇到一个比自己优秀，拥有很多东西而我却没有的人，一定又会暗暗地去嫉妒。又比如说做好事，我们做一天的好事不难，可天天做好事就难。我明明知道哪些是义，哪些是不义，但是我行不出来。要想靠自己个人的修行来根除罪，就好像是人抓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一样，是不可能的。人必须要靠一个外力将我们自己提起来，才能够脱离罪的泥沼。而耶稣就是这个外力，他是完全的神，才能做到完全无罪。他又是完全的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我们在他宝血的遮盖下因信悔改，罪就得到赦免，我们就得到了上帝儿女的名分，得到了那永生的福分。信主后我的显著变化，我有一个闺蜜，知道我很小气，跟她吃饭时一定要平均分担，使用 AA 制来结算清楚。而且没信主耶稣之前，我天天找她哭诉没结婚的苦情。有一天我出现在她面前，忽然就喜乐了，还为我的小气向她道歉。他说能把我变成这样的一定是上帝，而且这位上帝不是假的。他因看着我的改变愿意来到教会，愿意听福音，最后也相信了主耶稣。觉知祷告后，我的心思转到上帝那里，我只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事，连上厕所都要戴上耳机听圣经和牧师的讲道。我心中的那个洞终于可以用上帝的话填满了。我像一个饥渴了几十年的人，终于找到了活水和灵粮一样，不停地喝，不停地补。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参见约翰福音6章35节。我阅读圣经，我的信心就越大。我要感谢上帝的拣选，因为无论我做什么都配不上这样的恩典。我知道上帝拣选我必有他拣选我的理由，那就是他要使用我，将他的福音传给我周围的人，而这是我此生活着的最大意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篇由伊莱恩姊妹为大家带来的《人生不再是不过如此》就和您分享到这里。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话您相信吗？感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